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欣，又到了戏与人生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请到的是旅美博士高大为先生。高大为先生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时代人物，他是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十名跨世纪人才之一，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食品和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并曾获教育部和国家科技奖。他的人生也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和大起大落，这样的人生经历是很多人很难想象和难以承受的。好了，我们现在就请高先生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高先生您好。
您好。
您的一生啊，有那么多的阅历和经历，我们从哪里说起呢？
就从我的小时候说起吧。
好啊。
我是出生在中国大陆贵州省靠四川的一个边远山区。能够记忆开始呢，我就觉得就是在一种生活比较艰难的那种比较一种饥饿的感觉中长大的。特别是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我当时我母亲在一个农村的小学教书，我们几姊妹当时都吃过野菜，也吃过树叶啊，还种过毒，就吃那些野菜啊什么，还种过毒。这个当时印象是非常深刻，也见过那个路旁那些饿死的农民啊，那个当时那种饥饿的景象，现在还想起还有点不寒而栗，就说。
您今年是多大？什么时候出生的呢？
我是53年出生的。
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还是
之前？63年那个自然灾害嘛，63年的对。当时呢，就在那个比较艰苦的环境下吧，我们几姊妹的学习成绩都是非常好。一直都是非常好。我是从小学1年级到6年级啊，那都是成绩都是名列前茅，而且年年都评三好学生。
哇，是吗？
但是在1966年最后一个学期，那么就命运就发生了改变，没有发奖状给我。
没有发奖状给你，是什么原因呢？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各个地方都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啊，所谓做这些政治运动。我的父母亲呢，在解放前，就是共产党掌权以前啊，他们叫解放前，就上个师范。那个师范呢，当时是当地一个黄埔军校一个退休的国民党的军官办的，所以他要求去上学的学生呢，都要集体登记加入国民党。这个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中呢，也是作为一个很重大的历史问题。那么我父母亲就被作为有问题的人了。
所以说孩子也受到了影响。
对，就说那不光是没拿到三好学生的奖状了，我在考升初中的那个考试，我是考第一名，我哥哥考高中也是考第一名，但是我们同时得到的都是不录取的通知，就是没有学校录取。
您和您的哥哥都考入第一名。
对。
考入什么学校？中学。
就是我考中学，他考高中。但
是
我们
学校没有录取他。
对，就是说不录取。就是
这又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政审不合格不录取。
政审不合格。
对，因为我就是父母亲有这一点小小的历史问题吧，所谓的参加过国民党这种，那么就被打入另类，而且被剥脱了上学的权利。这种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例子太多了。那么当然随着下来的那个所谓的红小兵红卫兵那些群众组织操盘组织，我们开始1年多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就是只能观望。
你是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对，当时已经开始，66年，就说在我失学，就是没有学校录取以后，那么文化大革命节奏就开始了。各个地方的批斗啊，那些都造反啊，这个打砸抢啊，也就开始了。
你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失学了，就没有学可上了，是吧？
对，没学，
因为你没有被录取啊。
对对。
那么这个时候您都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找一些书来看吧。到1年多以后呢，又可以参加那个红卫兵啊，红小兵啊，那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两派嘛开始打起来，他们都需要有一些人来写大字报啊，抄袭啊，需要一些字写的比较好的，写的比较快的，那么自然而然呢，我像那些认识我的一些红五类的，就是出身比较好的那种
红五类，
那就找到我们，就是来帮忙抄写大字报啊，有些活动也就让我们去参加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红卫兵去造反，那您也是红卫兵还是红小兵呢？
红卫兵吧，当时小学毕业，对，
没有受你的这个家庭成分的限制。
对，那个就是因为要利用你嘛，要用你，要需要这个。但是那些考上中学的、考上高中的，没过多久的也都回来了。
嗯，
就是说他们当时是叫文化大革命开始呢，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一个叫停课闹革命。就所有的学生都停止上学，就是去闹革命去。
学生也出来闹革命。
对，闹革命就是揪斗那些老师啊，那些什么黑五类啊，打砸抢，所谓封之修啊，那个庙砸庙砸店呐、还有这个就商家游行啊，开批斗会啊，就是辩论呐、两派之间辩论呐、就做这些事情去了。所以说学校也停了。
那个时候他年龄只有11、12岁吧？
对，十一二岁
就所有的孩子都出来闹革命了，
都出来闹，都停课了。对。到了68年呢，就是这种闹了2年以后，当时还有红卫兵大串联，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处串联，就是到处跑。但我们也没资格去了，因为我们当时是属于这个
另类，
对，没资格去。
红五类和黑五类，刚刚你说这个红五类。
然后，对，到68年以后呢，有一个叫复课闹革命，继续闹革命，但是也上点课，就叫复课闹革命，就是
听起来
文化大革命的名词儿，
都是蛮有意思的。
那就很滑稽的事就出现了，因为66、67、683年毕业的小学生毕业的，都挤在一班，挤在同样的一个初中一年级的一个课大课室里面上课。
哦，
那就说。都混在一起，因为有那么多人嘛，一般都是一两个人。
那个学习的水平也不一样吗？
也不一样，经常都有什么社会活动啊、游行啊，又停课了。就说我在那里大概念了一年的初中吧，就感觉那个一个是学不到东西，第二呢是家里的生活也比较艰难，因为当时我哥哥生病住院了，我父母亲虽然说有学历，但是一直是得不到利用。
文革期间有批斗吗？就
是、在一定的场合给批斗，说那个时候我哥一生病以后，我就退学，就停学，自己
停学。哦，退学了，你有？
对，就去打工，就去打小工啊。
哦。
当时就去做很多那种很就那个体力劳动啊。
就是帮助父母亲维持家庭的生活。
对，另外一个很主要原因是说觉得在学校学不到东西，这样混来混去、闹来闹去的，得不到什么。
是吗？
学不到什么知识。
嗯。
到70年呢就。也修建那个湘黔铁路，就是贵州省到湖南的铁路，那我就报名参加，又作为民工就参加修建这个铁路。当时只有16岁，16岁呢还去那个山坡上吊着绳子去打那个开路那个打炮眼啊，就放炮啊，就是开辟那种铁路在那些地方，反正也经历过一些惊险的事吧。结果到72年10月份吧，我们县的一个糖酒厂招工。那这样才经过很多努力吧，才到那个工厂去做了学徒工。一直做了4年半，到我上大学。这4年半的期间呢，我做过青年突击队的队长，那里面是拼命干
了。青年突击队是什么？
对，这个名词呢，就是当时在大陆的经过文革的学这个人都知道了。当时就是说，有些共青团员啊，或者是青年人啊，就组织起来义务的干劳动。那到76年。工厂有一个指标推荐上大学，当时的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
要工农兵去上这个学校。
对，
那么那个时候工农兵学员需要考试吗？
在文化大革命后面几年是不用考，我就这样呢，就心里服服的就上了大学。
那么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是否有遇到什么困难呢？你比如说你最困难的科目是什么？能回忆一下？
都困难了、你想嘛，这个初中、高中这个都是空白。当时呢，就是说好在是我们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就那些老师很多从牛棚里啊，就是被批判的那些从教授啊，从牛棚里放回来，从那个武器干校，就是抢被闹大学教师去劳动的那些农村，刚刚回来的，老师也有些责任心嘛，就赋予我们这一级的文化程度普遍都低，是不是要给半年的这个补习时间？那么我们就在这半年内就把初中高中的课程都补完了，就赶上来了。我记得第一次去英文上课的时候，那个英文老师就问我是哪里来的，进修的或者是来旁听的、还不认识我这个学生。当时呢 就下了这个决心吧，我就也是因为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我就上来了。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些一些窍门了，就是一些诀窍。
三个月时间英文水平就上来了。
对，就跟上了，基本上就跟得上
了。
不懂 ABC。不懂 ABC, 就基本上来了。那个老师。
真是不简单呢。
那个英语老师从当时讨厌我到最后喜欢我。
哦，真是。
就该我开小灶了。就
是、对，可想而知当时的压力一定是不小啊。那么除了刻苦用功之外呢，再加上一些小窍门。
对。
那您上大学念了几年呢？
三年半，加上半年的初高中课程的补习。
三年半。
对。
也就是说，用这个三年半的时间，您跨过了初中、高中和大学，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
对。
哇，真是创造了奇迹。那么您认为啊，是那个时候的考试水平啊，不那么高，还是说您努力的结果呢？
其实当时考试是挺严的，特别考研究生。累积了文革十年中积压的人才都去竞争那个指标，说考试还是竞争题目，那些老教授都要表现自己这个出题的水平嘛，这还是挺难的。
对，
但是当时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是我每一科都有大学老都有老师很好的给我的开小灶。我的周末基本上都是在这些数学物理英语老师的家里度过的，他们就给我补习。
就是说您的这个刻苦努力赢得了老师的喜欢。
结束也比较快。对。
那么高博士啊，高先生啊，我们说您前面有介绍哈，高先生是一位博士。那您这个博士是什么时候这个考取的呢？
博士呢是我念完硕士，我在83年获得硕士学位就留下来，留在学校，就华南理工大学，就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完成所有的博士课程。但是最终还是以很比较优秀的这种成绩，那个有成果的这种论文来答辩通过了。
哇，我倒觉得您真的像竹子开花一样节节高啊。那您后来是什么时候有到这个国外留学是吧？
到国外留学就一直到89年了，就是87年得到博士学位，又承担了一些国家的科研项目。到89年呢，就第一次有这种机会到意大利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叫费拉拉大学。
到意大利留学。
对，就是哥本尼一个很著名的天文学校，哥本尼历史上在那里做天文学研究的那个大学。
您对意大利的印象怎么样呢？
当时感觉很深的还有两点，一个就是意大利的民众啊都有信仰，他们90%的以上的人是信仰天主教，另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并存，比如说基督教啊，有伊斯兰教啊。
多信仰的
对多信仰的一个国家，信仰是绝对自由的。
是，您是经历了这个文化大革命、啊，
对，
然后来到了国外，
对，
那您习惯吗？
他这个国家不大，但是呢，他居然有几百个政党。
不同的党派，
绝对是
几百个政党，
绝对自由。你愿意你马上可以宣布成立一个政党。而且有些政党呢，是在国外不受欢迎的，比如说共产党，意大利有意大利的共产党。也有那个纳粹党，他也有叫这个是非常自由。
意大利的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当时在6月份不是发生了中国的天安门那个大屠杀嘛？中国共产党屠杀这个和平起源的学生。意大利的通讯非常发达，因为它100多家媒体啊，100多家电视台都很多都到天安门广场那个。都知道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还有几百家报纸，所以说呢，当时民众就民怨沸腾了，很多自发的起来抗议示威。这一下呢，那个很多共产党员，意大利的，他们有的在地方选举已经获胜了，但是那个纷纷退出。那个意大利共产党那个主席看不对头，就马上宣布，意大利共产党不存在了，就改一个名字，就把它改成一个叫社会党还是什么党，他就宣布就意大利共产党。No more， 就是在这个冲击下，
这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人性的这个尊重。
对，他们绝不能容忍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一个军队去屠杀这个手无寸铁的平民。意大利经常罢工啊，一罢工那个铁路瘫痪，什么瘫痪，他不会出现派军队去镇压，警察也不会管这个事情，除非你有打砸抢的行为。
那么有那么多的党派和这个不同的见解，社会的安定情况怎么样？
社会非常安定，非常安定，这个没那么可怕。但是他新闻自由嘛，一点点事他就会在报纸上登出来。
对，这就是自由民主和一党专制社会的区别。
对，最大的区别。
那么您回国之后的情况怎么样？您的所学都用上了吗？
我在意大利大概进修了半年时间，半年时间呢本来可以延长的，但是后来一个是当时小孩小，身体不太好。
已经有小孩了。
对，小孩4岁了那个时候。还有呢，就是因为在意大利，我的一些待的科研城做的科研项目嘛，有结果。
哦。
有结果嘛，还是想报效祖国吧，就还是想回去开花结果。
是。
这样呢，当时也就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呢，但是第一次开座谈会，我们很不习惯，就是从那个党委书记嘴里讲出一句：“天安门发生反革命暴乱，天安门没有政府，没有杀一个人。”我们都在外面看过这个，从头到尾看过、
因为你在意大利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录像。
对，当时我们在场的都感到都表情很惊讶，只是说你们要维护安定，要理解政府的苦衷，就是不要去随便讲什么。
其实你说到
洗脑了，就是洗脑了，
倒是蛮有意思的。你看，您到这个意大利，意大利它那样有着人权这个自由啊，大家有多党制，可以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言论。可是它的社会很稳定，
对，
对，
非常稳定。对，
可是中国呢，一直在喊啊，要安定团结，安定团结。这可能是一个人心上的问题。
对对对对，
是。那么后来您是怎么样这获得这些头衔的呢？
当时大陆的很多教师，年轻教师啊，他们有时候谈起这个天安门的这个屠杀，他们还掉泪。那我们呢就觉得也没办法去讲，讲了也没用，所以说就还不如就自己埋头苦干吧，多干点科研的事情。这样呢，我回去很快我就有科研成果，我的这个带回去的结果很快在大陆就有结果，有这个应用技术应用成果出来。然后我90年回去一年多一点吧，我就破格提升了教授，就从讲师直接就没有升副教授，直接就升到了教授。到91年呢，我就得到了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奖。92年又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人二等奖。到93年呢，那我就跟学校很多那个老一点的那个教授一起啊，就评上了，用国务院的学委委员会评上了这个博士导师。
那么一路走来，高先生的这个大学之后的人生还着实令人羡慕。休息之后呢，再继续由高先生讲述他的故事。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观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细语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一位旅美博士高大为先生。高大为先生啊，您当时的科研成果是什么？以及您呢当时啊是怎样当上这个院长的？您当院长是因为您的业务呢，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方面呢？
我的科研成果是一个应用性的成果，就是把一些高新技术，比如说那个电磁场的这种技术应用到这个食品加工，或者是当时的一个制糖加工里面，提高它的质量，也降低它的成本。这样呢，在当时全国有100多家糖厂和公司食品厂用了我这个技术以后，就获得了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益。那这样呢，就评上了这个，当时评上了国家奖吧，就说。94年，我们几个单位的教职工就民意推荐这个院长的人选，那么我得票最高了，得票最高就。后来经过学校同意，我就在94年又担任了这个学院的院长。93年，我升了博士导师以后呢，学校的领导，一个单位的领导就找我谈，就说你业务上已经很不错了，很精了。教授这边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因为当时博士导师最高一级的，
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对，最高一级的教授了。
是。
但是你这个你的思想上要进步，你的要好好。要向党组织靠拢靠拢，
要向党组织靠拢。
对，就是要入党，要这个。我当时就说，对这个共产党啊，特别在国外亲自目睹天安门广场那一幕，另外呢，从小对共产党就没有好印象。 所以说呢，这个就没有考虑他的话。但是到94年我选上院长以后呢，又跟我谈了，就说你要在学校，你要做这个院长，要做官儿，你就必须要入党。
是啊，要党领导一切嘛。啊，
就说，你在学校你要做行政领导，你一定要入党，否则你就是没办法参加很多会议啊，很多事情你就做不了。帮我写了，另外我一个学生就帮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就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是他帮我起草的，然后我改了一下，就在上面签名吧，就算心理辅导就算入了党。
哇，这可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那么高先生啊，您在那个时候呢，名利地位啊，成就都有了，您的感受是什么？
当时是好，表面上是各种头衔都相继而来了，我92年还被挑选去作为这个广东省的政协委员，参加很多这个就是社会活动啊，学术上的那种社会兼职也就更多了，像中国的那个食品科学，食品工业协会的理事啊，广东省食品工业协会的秘书长啊，这些都各种头衔都有，但是呢，
一定要操很多的心了。
但是就感觉到心里思想精神上的压力挺大，这是从两方面了。一方面呢是身体垮了，染上了黄疸、急性肝炎。另外担任行政领导以后，那个压力比较大，所以周围的人际关系搞得比较差。其实活得也很苦，连那个香港那种治疗床垫10000多港币的都有，吃药也是几千块钱那种高级套药，什么金木水火土的，在香港买过去，浑身都吃的是那个是药味的，那个真的是。但是呢不见好，就说
是
后来又去学几种气功，就人家介绍道家功，什么佛教的，什么西藏的都学了，但是呢就是有时好一点，有时候又不，有时候又返回来，身体是越来越
差。那医生怎么说呢？
医生是叫要休息了，就说
就是要休息，
不要太承担太多的工作。一直到94年的8、9月份吧，是我太太有一天呢，他去那个一个市场买东西，就碰到了好几个月没见面的一个小学老师，他是我儿子读小学时候念小学的班主任。那么当时他不到50岁吧，就病退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心脏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说可能要做那个心脏的搭桥手术，已经是很严重的了。这个浑身都浮肿，走路走不动。那次我太太一看他呢，就这个人就变了，看到以前那种浮肿不见了，那个老态不见了，而且红光满面的，精神很好。
哦，他治好。
你没有人陪他去，他自己提着个大篮子去买东西。
哦，是吗？
就很吃惊，就问他说：“说吴老师，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啊？能不能介绍我们老高也吃啊？”
哦，
他就说笑，他说：“这次我不是吃灵丹妙药。”我是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功法，我在练这种功。我太太就一听说，哎呀，气功啊，我老高练了那么多种，练来练去还不是那个样子，有的越练越差越糟糕。他说不是，我这次不是一般的功法，你跟我到家去看一看。那我太太就跟着他回到他家里呢，他就给了一个当时的一个录像带，一个录像带，还有一套录音带，就给我太太。我太太带回来呢，我一看就中国法轮功，录像带是交工录像带。我当时就马上把那个录像带放在录像机里一放，那个当时的创始人李洪志老师的那个交工动作就把我吸引住了。法轮功的李洪志老师亲自展示的那个非常端庄，非常这个殊胜，就是这个优雅，很优雅。更主要的是我跟着练，我就感到这个能量场非常强。
哦，
因为我毕竟练过气功嘛，能量场非常强。我就第一次抱轮了，我就一身大汗，就出完那身大汗就感觉很轻松。我是这个功法能量非常强，非常强，超过我以前学的所有气功。那我就跟着练下去了。到了92年的年底，参加那个李洪志老师在广州举办的第5期学习班。也就是大陆最后一场了。那当时我们学校的一个辅导员吧，一个老学员租了几辆那个大卡车，就是有30本人去参加，我们学校就几百人去参加。那么 我太太跟我也去了。在那个第三天那个会场上调整身体的时候，我是感觉到就是很明显，尤其是我那个关节炎，原来是膝关节六十度只能够蹲到六十度，再往下蹲就蹲不下去了，就卡住了。上厕所都非常困难的那个，就是到第三天的时候呢，从那个脚底啊，穿的皮鞋脚底就排走了好多那种水汽，那种水珠一样的，就从那个脚底下排出去。排出去以后，连续这么三天过来，我这个腿就能够下蹲了。
嗯，那肝炎怎么样啊？
这个肝呢，当时是在会场上调病的时候，就说你，当时，那个李老师是叫大家都可以想一个你最觉得最严重的部位嘛。我当时是想到肝，当时的感觉是什么？他一抓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手在肝那个是给抓起来扭了一下。
哦，真的有感觉，
很正确的感觉。
嗯。
那么到学习班过来以后的第三个月，就是到那个连续练了三个月的功，就参加完这个学习班以后，每天这个身体都在变化。我原来七八种毛病，好多种，很多都是从小就有的顽症，比如说鼻炎、支气管、习惯性感冒、肾虚、胃病，严重一点的是肝炎，还有这个膝关节炎，这个失眠。三个月，就是学习班下来的三个月，一个个的去，全部好了。最神奇的是肝炎。到当时在肝部吧，就冲出来很多个红点，
嗯，
就跟那个肝区的位置一样，又痒又，就是痒得很难受。结果当时找老学员，他们说这是好事情，病毒打出来了，你就坚持练。结果坚持看，
真的吗？
真的，坚持练功以后呢，一个星期那个小红点就掉皮啊，就肝巴掉皮，掉皮以后就出现一个状态，就是所有肝炎的症状就没有了。
哦，这么神奇。
对，到医院去检查，那个检查的。找超声波啊，找那些的那个大夫，他们不可思议说你那个肝呢好像给什么洗过一样。
哦，是吗？
而且那个血管一根根的非常清楚，所有那些肝炎的症状，那些不清楚的地方全部清楚了。
检查的这个效果，这个肝炎还是
非常明显，而且这个所有症状，比如说口苦啊，
嗯，
失眠呐、啊，脾气暴躁啊，那都消失了，就是那个人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当时就是说，那包括我跟那个党委书记的关系，我们学员的以前是要争争斗斗为了名啊利啊，那后来我自己修炼以后呢，我自己觉得我以前有很多事情是我不好，我做得不好，伤害了他。他年龄比我大，是个老太太嘛，他们叫马列主义老太太。我那个30多岁，他60岁了，我应该尊重他。这样慢慢这个我自己心胸放宽了，那么慢慢的。大家能够互相为对方着想，很多事情就融洽了。融洽了以后，虽然我又修炼以后工作更忙了，但是呢，有些事情做起来效率高了，因为扯皮的事情少了。
嗯，
就是那到97年，我这个学院就评为广东省高校中的文明学院，叫做精神文明学院。
在你这个院长的带领下哈。
哎，对，能够把这个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来，工作也会做得更有效。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要问您的一个问题。当时您很多的精力都要用在您的教学研究和您的这个事业上，那么您又多了一个修炼，精力够用吗？
我觉得应该做得更好，就是不光是够用，而且是更充沛。就说我本职这个科研工作来说吧，我是评委，但是我也不允许别人给我送礼。我做院长以后，我们年年拿的科研项目都增加，不但没有减少，都增加。
嗯，是您难得的一个清官啊。高大为先生在前面有说啊，他的人生经历得有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可是我们的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么下次节目再继续和大家分享您的人生故事，您看怎么样？好了，观众朋友不要忘记收看呢，我们下集。